各位三知识，华严经十地品的第二离垢地经文现在讲到第八页，第八页的第五行，就是舍利一切二地菩萨，他对于这个持戒清净的这个意义啊，是约十善法来做说明。那么前面讲过身三种境界，口四种当中呢讲了三种，就是远离妄语、两舌、恶口，这三种讲过了。现在是讲第四啊，不起疑啊，菩萨他远离这个起疑。经文在第八页的第五行，信不起疑，菩萨常要思生疑、识疑、识疑、意疑、法疑、顺道理疑、巧调伏疑、随时筹量决定疑，是菩萨乃至细笑尚恒思神，何况故出善乱之言。这一段就是说明菩萨远离口四种业，修四种善业当中的第四，不起疑。信不起疑的那个信，就是他的习性一向啊，对这个口守得清净庄严，除掉前面三种不会有所违犯之外。现在第四啊，不起疑，起疑的这个起字啊，就是美丽的丝织品啊，布类啊，美丽的丝织品啊，叫做起，素色的花纹的，就是起，如果彩色的花纹呢？那就叫做锦绣山河的那个锦啊，金字旁的啊，不是彩色的，是素色的，很美丽的这种的丝织品啊，就叫做奇啊。那么这个说话叫做奇语啊，就是听起来很好听啊，但是会使人散乱，会伤害到道业。如果不是修学佛法，不是修行学道的人，那平常时他们的习惯就是不能管到这些了。那么因为这个在世间法上也不算什么过犯啊，但在修学佛法的人来讲啊，讲一些在莲池大师的沙弥律仪的条文里面说，所谓厌弃情耻啊，道欲增悲这一类的话，厌弃美丽的那个厌啊，这个很好听的世间的曲调啊，歌唱或者是世间这个男女间的情词，这类话对于修学佛法的人来说会增长散乱心，没有什么好处啊。所以经文到后边呢，他说何况故出散乱之言，根据这句话，这个起疑啊 就是指的说出的话呀，让修学佛法的人、学道的人呢，使他心地散乱，因为使他心地散乱、正常散乱了，那么对修行方面就有很大的这个伤害了，因为使心地散乱，要求定，定不下来，越来越散乱，所以这个起疑，在修学佛法的人来说是很重要的，需要戒除的。所以菩萨他习惯上，多生修行的习惯上，他的习性就不会说这些散乱的话，所以信不起疑。那么菩萨既然不起疑，不讲这些散乱啊，没有营养的话，那么他平常是讲话讲哪一些呢？经文接下去呀，说菩萨常要思身疑，这有一共有八种语呀，说明菩萨常说这一类的话，思身疑呀，是总意，思是思维呀，神呢是注意认真，加以很深的考虑过了之后，认为这个话说出来与众生有利益，没有伤损，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这个话菩萨才说，否则就不说。所以他说这个思神疑，按照大叔的解释说，这个思神两个字啊，也就是等于儒家所说的所谓善思而后行的那一句话，论语呀，公冶长那一篇季文子，他凡做事都是善思而后行，意思就是说每一件事情呢，他要想了再想，考虑了再考虑啊，不晓得要用心考虑多少遍了，然后才做。但是孔夫子当时听到这个话呀，他说这样子未免太优柔寡断了，应当是再思可以了，就是说考虑一遍再考虑一遍，这就应当去赶快去做了，不要再拖了。假如三番五次的考虑不停啊，结果呀那变成事情办不好，会发生反效果。在古著里面都有说明当时季文子的这个想了再想的这个错误，但是这是说明他想的太多了，考虑太久了，也是不必。所以孔子说不考虑固然不行了，但是不必太多，再思可以，就是说考虑一遍再考虑一遍啊，就应当可以了，不必想的太久太多啊，反而生变了，夜长梦多啊，那么大叔里面借这个句子，所谓菩萨常常欢喜善思而行，这是说他讲话的时候经过考虑，不随便。所以后文说很长上下很长思神，想了再考虑，认真去判断，认为这个话没有问题，然后才说出来，我们普通凡夫啊就没有这么用心啦，心里想了马上就讲出来了，甚至不经过大脑啊，糊里糊涂讲出来。所以往往啊说出来了才发现，哎，这个话我当时实在不该讲啊， 讲出来对我没有好处，对他人也没有好处，甚至有损失，那个问题就严重了。所以必定要考虑之后再考虑，然后才说。所以菩萨他说话常常爱要思，就是心里想了再加审定，认为这个话可以讲了，然后才说。所以这是总。下面的时宜，时宜等呢，我这个国语啊，咬这个字音咬不清，时间的时，实在的时，我很难把它搞清楚，因为我没有读波佛摩佛，念的阿育吠我配不上用场，时啊是时间，这个时宜啊，按照大叔的解释说，这个也时宜也是总也是别。越总的道理方面说，就是说凡是讲话先考虑这个时间对不对，这个时间是不是可以讲这个话，这个话虽然是于人有利益，但是说的时间不对呀，也不好，那个利益或者是打了折扣，或者是变成没有利益，所以必定啊先观察这个话要讲的时候时间对不对，时间对才可以讲。那么按照这个说法呢，那么这个时也是总意，就是凡是要讲话之前先考虑说话的时间对不对，这个叫做时宜。越别说清凉国师对于这个菩萨说话的这个方式啊，它分为三类来说明。第一种是教化生性，教导众生。如果不懂佛法或者是常行恶行的这一类众生，要教化他，使他对于佛法升起信心。那么这个时宜呀，就是看到这个不做善法而做恶法的这类众生，劝导他，想办法劝他，使他升起信心，对佛法升起信心，断恶修善。那么使在这个时间上啊，不要增长这个造恶业的因缘，使他未生恶不令生，已生恶速令灭。还没有生起的善法叫他赶快生起来，如果已经生的善法要他正长，这就所谓四正勤啦，三十七道品的四正勤。那么要教化众生使他生起信心，所以观察恶行众生，随时随地加以教导，这个就叫做时宜，就是教化使令生性。第二啊，教授生解，以佛法教导众生，使他对于佛法升起了解，所以时宜、意宜、法宜这三种啊，大叔的解释说，这是教导众生，使他对于佛法正长了解，所以教授生解，教授众生，使他对佛法升起了解之心，明白佛法。所以这个讲时宜，这个时宜呀，时就实实在在了，没有希望了，不会颠倒了，没有希望不会颠倒的说的实在话，教导众生，使他对于佛法正长这个了解。当然这一类众生都是已经有了信心，那么把佛法教导他，使他升起这个对佛法的了解，所以说佛法的实在宜，佛法的实在宜是哪一类宜呢？下面的意宜跟法宜两种啊，就是解释这个实宜，就是说他说的话 这个法语里面所说的道理呀，是有意义的。活佛教人呢，断恶修善，断烦恼，了生死，这些道理都有实在的意义在里面。教导众生了解这个道理，了解佛法的真实意义，了义之教，使他深信，使他了解。所以这个时宜叫做意义啊，有意义的话不是随便的，都是很有意义的啊。让众生听到这个话之后啊，敬畏来即都可以奉行的啊，都可以使他成就无上菩提的，这个叫做意义，意义有意义的。其次的法语呀，法是归词义，好像火车的轨道一样，那么就是说菩萨说的言辞啊，都是有原则的，它有规范的，可以做众生的修学佛法的模范的，不是随随便便讲的，所说的都是法语的，不是法语不说的。那么这个法语呀，第一不离佛法，所说的道理没有离开佛法，都在佛法上的道理。第二使众生都可以依时而行啊，好像火车的轨道一样啊，它必定可以依行的啊，不是随便的言辞，所以叫做法语。那么时宜意宜法语这三种啊，就叫做教授深解，教导众生，使他对于佛法升起了解，增长他的这个信心啊。接下去说顺道离宜，巧调伏宜，随时筹量接定宜，这三种啊叫做教戒令行，教戒成行啊，就教导众生啊，这个戒啊，言字旁加一个啊，这个境界的这个戒啊，就是言字旁的戒，教戒众生成就修行的这个方法。因为有解无行啊，不能道家的啊，那好像这个纵然了解很多，对佛法懂得很多，可是你不实在去体验，不真正去修行，不能到达目的地啊，就是说不修行，不实在去修用功，那没有办法断烦恼啊，也不可能了生死。因此之故啊，要教导众生依解起行，依解起行，前面解了之后，现在要他依这个了解的道理真实去做。所以说顺道离宜，道只去向无上菩提之道啊，说明这一论的道理的，使众生顺时而行啊，就是指明这个路线啊。您想要出苦海吗？希望断烦恼了生死吗？来，你就根据我刚才说的这个路线呢，往前迈进啊，好好去修学去做啊，那么去向无上菩提之道啊，依这个道理才能够成就的。你顺着这个门路啊往前去进，所以叫做顺道离宜。顺道离宜啊，就是以前巧方便这个教化众生啊，使他能够啊依法修行啊，就是该摄受的以慈悲心摄受众生，使他依解其行。其次说巧调伏宜，这就是用折伏的方法，巧就是方便善巧，调伏啊就是有些众生刚强难化啊，或者是固执很重啊，成见很重， 那么菩萨就要用折服的方法呀，来啊，这个使他心地能够降服，能够柔顺啊，按照菩萨的教导啊去做啊。所以这个顺道理义是摄护摄法众生，就是慈悲摄受啊，巧调辅仪，就是伟的折服，伟的折服啊。这个菩萨戒、欲界菩萨戒、地持菩萨戒里面呢，心戒里面都有这两条，就是应当要摄受的，就以慈悲心摄受众生；应当要降服他、要折服他的啊，如果不运用神通啊，他不肯这个信服佛法，不肯去用功修行，那么菩萨就用折服的方法啊来降服他，所以巧调伏仪，这个方式都是很平稳的，很方便、很善巧的啊，不会有粗暴的表现，所以叫做巧，很柔顺的调和他，使他心地能够降服，能够依法修学。所以叫做巧调伏仪，就是一方面慈悲摄受，一方面这个伟的摄法来折服他，所以叫做顺道理仪巧调伏仪。最后一种叫做随时筹量接地仪，这就是对于或者是要调伏，或者是要摄受，随时储量，那么就是运用前面两种语言啊，或者是要用慈悲来摄化它，或者是要用伟德来征服它，随当时的情况，看这个众生需要用哪一种来调伏它啊。储量啊，储量就是心里在哪里啊，好好的打算了啊，想该怎么做比较好啊，凭菩萨的智慧去筹量啊，量多当时的情况，这个众生是要用摄福啊，要用慈悲心，还是要用伟德，随时决定，随时来决定啊，按照当时的情况需要的时候随时决定来教化他，所以叫做随时筹量接定仪。这句话虽然是对于前面两种的分别会善加运用，实际上要包含前面各种语言呢，都是需要随时筹量判断然后接定菩萨说话都在这个范围之内啊，不会超出这一类的范围，他一定不会有歧义的情况，所以不歧义。是菩萨，是菩萨指这个第二离垢地菩萨，离垢地菩萨呀，乃至细笑上恒思神，这说明菩萨平常时啊，他很注意当时情况，不会随随便便。乃至两个字啊，是略掉中间各种说话的情况，不能一一举出来，因为菩萨在世间施行教化的时候，他说话的因缘很多啊，所以不能一一举出，就叫做用乃至两个字来包含啊。细笑就是不是真正为众生说话的平常时啊啊，当然也不能一天到晚都是那么严肃啊，哦，一天到晚都是那么严肃啊，那么人家看到也会害怕呀，哦，学佛要这个样子哦，那时候他会害怕，他不敢学了。所以有人学佛呀，嗯，学过佛之后不自然了，不自然呢，就是一天到晚就是言观鼻，鼻观心呐，规规矩矩，一点不马虎了。也不敢笑了，那好像木雕的一样，哎，人家一看害怕，害怕哦，原来学佛这个样子啊，那学成木头啊，那我才不学呢，那结果 发生一种反效果，人们看到害怕了，觉得这个学佛这么麻烦呢，还有一定时候端着一碗水一样，哦，规规矩矩，一点不能马虎，眼观鼻，鼻观心，连笑都不敢笑。学佛不是这个样子，不是这个样子，只是净化身心啊，一意如法，并不是一天到晚都要装得那么严肃，所以他菩萨，纵然就是二地菩萨，他也有戏笑的时间呢，有的时候也要笑笑啊。哦，有人说笑是长寿的方法啊，假如每个人一天大笑三次哈，他会长寿的啊。如果一天到晚都是米那盖干啊，米那怕干，那这个不会长寿啊，就是要忧郁，变成忧郁症啊，必定要生病。所以菩萨有的时候他会也会跟众生游戏呀， 所谓用各种的权巧方便呢，跟众生呢做各种游戏，也不妨啊笑一笑啊，不是太呆板的，太严肃的啊，不要有那种情况啊。所以真正懂得修学佛法的人，活泼的，自在的，不会死板的，就是研究教理呀，他也是很活泼的，很自在的，从前呢，研究天台的教理的，藕益大师他有这个选佛谱，选佛谱啊，就是用选佛谱的方式，利用这个游戏的时间呢，一方面又是游戏，使身心啊轻快，一方面又对于这个教理方面有进步，不会啊浪费时间选佛谱啊。现在人呢恐怕都不懂这个话了啊。藕益大师全集里面有选佛谱，我在初学天台的时候二十几岁，我就看过这个选佛谱啊，我也曾去实习过啊。那个方法是很好的，从三途到六道，到从人间到天上，乃至超出三界的声闻缘觉，声闻里面的初二三四果，菩萨的这个四十一个阶位，五十五个阶位，按照那个次序啊，都去排出来，好像这个下棋一样，但是他没有下棋那一种的散乱心，他是利用这个方式在研究这个头脑，活动头脑啊，一方面对于教理方面的这个阶位啊，它会增加明白，所以一方面可以做游戏，一方面呢又可以懂得佛法，那是非常好的。可惜啊，现代人都不懂得这一套啊，也不晓得怎么玩了。为什么呢？玩这个游戏啊，选佛谱的游戏啊，选佛嘛。佛是成佛呀，选定您能不能成佛呀，那最高的境界就是晚到成佛，成佛的最高的境界就毕业了，还没有成佛之前呢可以玩一辈子，那么因此之故，他利用这个方式，一方面对教理能够熟练，一方面又可以做身心的自由活动啊，让他这个有的时候轻松一下啊，不会一天到晚了那么呆板，是非常好的。但是玩这个东西必定要懂得天台教理，你不懂天台教理，天台四教也不懂的话，教观纲中不懂的话，玩不起来的，连那个名相都不知道，你怎么玩啊？就是说好像这个下棋嘛，要懂得这个棋的内容啊，不懂也没有办法下。所以菩萨有的时候他跟或者是同门，或者是所教化的众生有的时候做一些方便的游戏有的时候也不妨笑笑，但是这个笑的幽默啊都是非常的文雅不会有那个世间的杂乱的情况，所以纵然是嬉笑啊，尚且要恒常思神，恒常思神，思维审查看这样做会不会伤害到自利利他的工作 就是嬉笑的时候尚且要恒常思神，恒就是常了，常常思维审查，嬉笑尚且如此，何况故处散乱之言呢？何况就是怎么可以就是极轻狂重啊，那么就是嬉笑的时候尚且要注意到问题，何况是随便故意说出散乱之言吗？故是故意的，因为二地菩萨已经没有故犯的情况，对于持戒他不会有故意去违犯的，不但没有故犯，他连误犯也没有了，所以一定不会故意从口里讲出散乱的言辞，一定没有这一套，所以他不会有故犯的这个事情。那么这就说明啊，菩萨守口至为清净庄严，一点也不能马虎啊。所以平常是讲话呀，必定要多方面注意考虑。所以平常有一句话说，言多有失啊，言多有失啊。假如平常是话讲多了啊，有的时候不该说的话呀，就在讲多话的时候无意中就流出来了啊。那么等到讲出来以后再跟人说，哎，我刚才讲这个话本来是不该讲的，现在我已经讲出来，你不要跟别人讲哦。可是他跑到别人那边去讲话的时候，讲多了也无意中流出来了，也把它讲出来了，讲出来之后然后又想到，哎，我这个话本来不该讲的，又叮咛他，哎，我这个话本来他叫我不要讲的，可是我讲出来了，你可不能讲哦。可是这样一传下去啊，十个百个通通都讲了，结果弄得大家都知道了，都会发生这个问题。所以这个话讲多了容易出毛病，要特别小心啊。